福为什么拈花？达摩祖师到中国来，是南北朝梁武帝的时代，还没有唐朝了，唐朝还要等几十年以后才有。所谓直至人生见圣成佛，禅宗的法门。不过不是达摩祖师没有那么讲，这是我们后世讲禅宗的道理。达摩祖师，有人问达摩祖师，你到中国来做什么？先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嗯，你到中国来做什么？他说：“我要找一个不受人欺的人，不受别人骗的人。”很简单，其实这句话就是话头，话头，话的头头，这个话，这个念头还没有起来，在哪里？每个念头没有起来，在哪里？念头过了，到哪里去了？就说是话头。另一个方法讲的话头就是问题，人生问题太多了啊。为什么身体会酸痛？为什么还要吃饭？为什么拉大便？为什么要痛苦？为什么要高兴？都是话头。所以达摩祖师说，我到中国来找一个不受人欺的人，换一句话说，找一个不受别人骗的人。我也常常引用明代明朝的时候有一个人讲一句话，这样子很有道理啊，你们听听看。世界上任何一个人，这句话很严重，任何一个人啊，包括这些教主大师们都在内，包括这些英雄帝王豪杰都在内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只做了三件事就走路的：自欺，骗自己；欺人，骗人家。自欺欺人，逼人欺，受人家的骗。任何一个人只做了这三件事走路。自欺欺人，逼人家欺，就是这样一件事。儿女两夫妻生个孩子，传宗接代做孝子，自欺，孩子们也欺父母，我要孝顺你，谁都没有办到啊，最后都受人。所以孔子过去也讲，真正的学问，真正一个人修养，勿自欺，不要自欺了，不要骗自己了。人生哪个人不在骗自己啊？ 是达摩祖师来，所以他，你翻开禅宗资料的记载，全灯楼，所以达摩祖师告诉你，禅宗非常注重行为，除了悟道，直至人生皆生以外，注重行为。所谓报冤情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生命到死，这个世界一切都在还账，都还人家的账，都在还账。譬如我们出了家，常常上课堂要念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头苦。这四种恩为什么要报？国恩、父母恩、师长恩、众生恩。众生对你有什么恩啊？当然有恩。我们在座的那一个下过田种过，那一颗米是我们种的啊，那个劳动，那一件衣服是我们自己去织的，都是社会啊众生的劳力弄好。你说我用钱买，那一张钞票是你印的，哈，啊，印钞票为什么可以印啊？都用脑力、用智慧、头脑力量弄出来，所以众生恩很重，所以上报四重恩，下济，这都是报冤情。啊，达摩祖师真的讲随缘行，所以悟了道的人随缘消旧业，不必造新殃。还账，你看永嘉大师在永嘉才是正道国上，了清孽债是本来空啊，未了还须想所债啊，抱怨声举怨声啊，在对此事无所求啊，这四种行就是修行，心理行为跟外面行，这个资料禅宗是咱们就是这种资料在瑞书，禅宗的瑞书呢，在这个全灯楼其他的五灯位啊，各方面都有记载。不过提醒你们多注意，开始没有插话头的，你们都知道，他跟梁武帝谈话不斗机。为什么他来看跟梁武帝？他达摩祖师到中国来，从海上来，海路来，坐船来，在广州登岸。广州江南一带，黄河以南，所谓叫南北朝。黄河以南，那个时代，那几年梁武帝的，梁武帝是非常幸福的，自己做皇帝，又讲经又说法啊，又把自己身体，皇帝把自己身体布施给庙上就用人啊，但布施的搞得满朝文武大臣大家凑钱又把他赎出来，不晓得搞些什么东西。哎呀，譬如像后代的李后主那个词，诗文做得多好啊！ 皇帝政治就搞不好。所以李后主给赵匡胤俘虏了以后，赵匡胤讲，嘿，这个李煜啊，拿作诗作文章的精神来搞政治，哪里会跟我消灭得了呢？梁武帝拿学佛啊，搞这一套的精神，好好把天下治好，哪里在他手里自己就亡掉了？所以不能说，哎，梁武帝、皇帝都幸福，你们这是不懂历史讲话，懂了历史那是一个丑陋的事情。幸福的好事，他的行为做法并不聪明，很丑陋。所以达摩来跟他谈，梁武帝后那得了，把国家的财政拿来修庙子，什么都盖，到处修，修饰又好，还文章好，修文。所以我们以前读到书，南朝三百八十四，多少楼台烟雨中啊，你看修了多少庙子。当然不是完全的，南朝是六个朝代呀、啊，宋齐梁陈隋啊，到唐，所以南朝这个480是多少楼台烟雨中啊，所以江南风物之美，这个庙子。所以梁武帝来见，这个达摩来见他，梁武帝当然晓得我就是禅宗的祖师，很有礼貌，对坐就问佛法。达摩祖师一点都不客气哦，啊，他说：“请问大师啊，我又吃素，又念经，又做了多少好事，又修了那么多庙子，这个一说宗教徒来讲了不起了。你看我们讲哦，那是你是大菩萨，他们就是啥？他问这个好不好，有什么效果？达摩祖师这么讲，此乃任天效果有漏之因啊。他这是什么了不起？你功德做得大，死后升天，享福报，天福下完了再堕落下来，此乃升天效果有漏之因，不彻底，不究竟，不是佛法菩提道啊。这个梁武帝一定想，你是个印度来的，要是佛教大祖是教主，你看我为佛教做了多少有皇帝之争，哎，那么多，希望他不发奖状嘛。哎，来一个一顶高帽，半顶戴戴也舒服。碰到达摩祖师毫不客气，不懂事啊，当训他一顿，此乃升天效果有漏之因啊。等一下，话不投机，等等，后面还多。那么后来问到佛法的终生去了，他说：“那请问大师，怎么是成佛的正该？佛达到正得菩提正得，他答复四个字：快无甚。 成佛的境界没有一个佛，所谓圣人自己认为不是圣人，圣人没有，既不是凡夫也不是圣人，就是这样一句话。苦啊，是不是这个苦啊，成佛的苦里头这个是苦啊，空空洞洞的，既非凡夫也非圣人，空的，等于六祖所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那梁武帝就问了：“哦，这样，那我的对面是什么东西啊？”他跟他对面坐到，你是禅宗祖师嘛？你成了佛的，你说什么都没有，你还有个你坐在我对面，他是对证在手，那我的对面是什么东西啊？历史的记载上两个字，不是。你们都看过对不对？啊？我们也讲了几十年，打木就是打他，不认识，全错了。所以禅宗的女罗没有办法看的，你要看禅宗的女罗，第一个要懂得客家话，懂得广东话，懂得闽南话、福建话，差不多70%的大祖师都是福建人。嘿，厦门人过去还不太多，人口不多，福州特别多，譬如百丈禅师福州人，很多都是福州人，南方。所以他们做了大师，当时国语不普遍，但是比我的国语还差，他讲的话很多是当地的土话，而且是那个时代的土话。譬如他们祖师记录这样说，梁武帝问他坐在我对面是什么，他不是就错了，到了广东再多了不是个，他那个不是啊，就是福建话这样啊，就都懂了，嗯，是的。所以他是广州上岸，先来学国语，而且那个时候广客家话、广东话是唐朝的，南北朝唐朝的时候是国语，哎，这个闽南话是五代当宋朝的时候的国语，哎，历年是30年、50年一变的。是 NSA 了啊，这个样子了，你看那那，所以他说你这样，哼，不是说不认的，你这样，他说你说那我的对面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，就这个话，所以两人话不投机，他就过江了，过了长江时归位了。当然梁武帝跟两个本来很恭敬他，话不投机就不发给他通行证啊，出证证没有啊。那么达摩祖师是为老哥，你不给我出证证，一位渡江到了长江边上啊，啊把草这个芦草啊编啊编啊，并不是一只芦草，他并没有用气功渡江了啊，把芦草编起来一个小小的，爬在上面过来讲。当然功夫也很厉害，身体很轻灵啊，所以到了嵩山，即使如果要念咒起来，达摩祖师在中国十几年，在南方也走了，浙江也走过，所以浙江东阳有个富达寺，中国人。达摩祖师还有个真正的得道的师父，智公禅师，宝智禅师，这个人更奇怪了， 这些人达摩祖师都碰过的。包智才是个孤儿出生，一个老和尚像我们庙老一样，有天山边走路听到有个婴儿小孩哭，他到处找，看到树上有个小孩掉了，一个包包掉在树上，老和尚去把包包拿下来，是个男孩子，就抱回来养大，就是包智才是智公禅师。我们小说上写的祭奠和尚，很多事情不是祭奠的，是智公禅师的事。小说乱扯啊，都把它扯得一堆了，管他们也蛮好。嗯，包智禅师是后来是不得了的啊！你要修禅宗，你们也成人最好把永嘉大师正道歌背来。怎么背？管唱嘛，真不借那个东西叫什么？其实他摆了摆，真不借，最修福为显道人，不去妄想，不求真，哒哒哒哒，这样唱起来很好背，非常好听，保险。嗨呀，你们也不晓得，你唱这个啊，庙老听到也不好意思讲你不对了，只好庙老就嘿嘿嘿，他一定这个样子的。你把永嘉禅师的正道歌背来唱来，把智公禅师的十二时辰诵背来唱来，哎，编成歌曲来唱。比你读了一千部《金刚经》还厉害，难怪，真的不是开玩笑。什么佛法道理，修的都在内了。智公和尚后来长大了，讲达摩也讲到他了。你问话头讲了一大堆，我这个人真啰嗦，告诉你两句话就对了嘛，嗯。智公后来疯疯癫癫啊，有人下梁武帝报告，有一个疯子胡乱这个样子，把他抓来关起来。开始啊，没有拜他为师以前，他关在牢里，照样在街上玩。人家在给皇帝报告，没有，他又出来在街上玩。然后到牢了一看，他在里头坐牢，再到街上一看，他又在街上两个，这一下子说梁武帝请他出来，好来拜他为师，是吧？智公和尚，智公大师当然知道他达摩，所以达摩这一边浙江副大师智公都见过啊，他因为找不到传人，所以在嵩山上闭关，一个人面壁九年。还日本人现在说禅宗打坐啊，像这样一个禅堂，日本人打坐怎么做呢？这个禅凳不是这样离开的，面对到墙壁的。哈，我们如果叫传达来看到一个一个都是屁股都是背的，哼，你说他不对吗？美国人也说成这样，日本手里的禅，哈，问我对不对，我只好不假苦佛，我就是我这么答复，对不对，我就是日本禅了哈，只好那么讲，我不能承认这个是对的，当然错了。达摩面壁九年，并不是说九年都不动，对着鼻头打坐，变个木头死人。就是昨天讲，心如墙壁，可以入道。啊，世界上没有人看了，只好看看墙壁，看这些面孔都不对，有什么好看？啊？你不相信啊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们两百人 整天晚上都睡在禅堂里，你只要看了半夜你不疯了就怪了。你看平常蛮好，到了睡觉的时候不是那个嘴歪，就是那个牙齿爆出来，这个名啊动一下，那个扭一下，怪相百出，人相最难看，所以他要面壁了啊。后来二度圣光出来，你要是叫你们念咒禅宗，要正式念咒了，以后有个全禅堂，先把禅宗的这些正史的历史搞清楚。二祖成光没有出家以前，学问大教授、大学问家，他在山东一带讲义经的时候，讲义经学问的时候，一听，那个时候人口很少。听众一千多人，他说问那么高，忽然感觉到这个中国道家佛这佛一生儒家对于这个了脱生死，对于生命的究竟到底还欠缺一个东西一样。后来忽然发现翻译过来的般若经，大般若经放光般若，那个出发了，处处翻来的般若经很有名的放光般若，他看了以后，哎呀，真理在这里，所以他出家，他放弃了这些大名地位出家去。出家了以后，他在湖南的湘山一个人打坐修定好几年了，至于说怎么阿罗波罗啊，在那个他都会很懂。你不要看他的那么简单，但是修行也好，功夫也到，就是就到，没有彻悟，没有了。所以他听人家说，嵩山上有一个印度来的外国和尚，哎，有点心，你。菩萨，你真管动吧，我讲我的，你分你的啊。这个他就跑去找达摩祖师，所以有名的呀，二祖断臂的故事就是这样。冬天到了，是冬天，达摩正在那里打坐。他是古代的人，更讲规矩啊，给他拜了。这个时候达摩是面壁，没有回头看他。一个真有入定功夫的人，老实讲，你以为打坐入定什么都不知道，真的打坐入定了，一颗灰尘掉下来都晓得了。那深入明正台，明正也飞台，明正也飞台，明正的打破了更大了。所以真正得到正定的时候，得到真正的定，我们听到你斗之雷鸣，听到蚂蚁打架等于打雷一样声音大。所以鬼神讲话什么都听得见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静极了，所以楞严经里告诉你，你们记得哦，静极光通达，即叫喊虚空。静极极点的极，光通达，即叫喊虚空。 出凡来观世界，又是出于梦中事，定即光通达，即叫含虚空。啊，出来观世界，又如梦中事啊。所以佛经上入梦入幻是真实的境界，不是比喻。哎，这四句话你记住，佛经上说的，所以你们打坐坐到定到正到了几点，正即光心光怒法，不是亮光的光，心光即照含虚空，经过的太虚空包含在你这个生生的自体的光明中。出来观世观世间，又如梦中事啊！那正看到世界一切如梦如幻，真实的。所以你们拼命想求到五念，什么不知道叫做定？那千万不要把哦，我特别吩咐啊，诸位菩萨，这个讲真要贡献你们。特别如果认为做到什么都不知道了，也自己生的啊，什么都不晓得，这个是定啊，千万不要搞。这样搞下去，慢慢我经验告诉你，我也弄过，几乎变白痴了。这个正改以后，我真的告诉你，我读的书不算多也不少，结果拿起笔来要写上一个字写不出来了。看到朋友晓得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了。所以佛经上乃至中开八大师在菩提道次第论来，你不要认为把大昏沉无明当成定证，千万不要收，收的结果来生的果报变什么呢？变明年。明年是什么年啊？今年是狗年。啊哈，明年什么年啊？给那个老兄那个，我们做了唐僧的第四个徒弟了。哎，就变成猪九戒了，哼，这样搞清楚啊，真的静到极点，越静就越通灵了。阿祖啊，听到他们去了，他们坐在那打坐，他站在后面，也不敢吵他。历史书上记载站了三天三夜，我想不会那么久吧，也可能古人不是我们，就我们这现代人包括我在内跟你们一样都是吊皮鬼，嘿，三天三夜这里看到包子肚子就饿了，还会回来吃了包子再去，就是嘛，好像在那里三天三夜站着干什么，那么笨啊。他说家人下雪了，他站到不动，我们不要轻视古人，如果我们真是诚恳的想真的，你想他的人生真苦，他是个大学者，那么有名，学问那么好，他追求真理的心情不像不是马马虎虎，而自己在香山打坐也说了那么定力也很够，他定力很够，一站就定住了，下学不下学毫不在考虑之列，所以雪下到了膝盖头了，北方冬天山上雪很大，那你说不冻死了，我告诉你真的你定力够了，哎，没有事的。这一下我们这个祖师也出定了，祭师啊，祖师也早知道了， 后面二祖家人让他不走，那么走，这个大魔祖师不知道的话，对不起，我就拿这个东西捅敲他的头。那你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他当然知道，他有意磨练他的，这是真，有意整他的，把你的念力消磨了。然后大魔祖师回头一看，哦，你干什么呢？师法，我来求甘露法门。禅密宗这种讲，哦，他求灌顶甘露，灌顶，所以灌顶啊甘露啊都是同一意念。他们说，哦，你想求这个，这个态度很难看，人家不但包子没有吃，山茶素菜也没有啊，饿了三天三夜啊，又冻又饿啊，说来求甘露法门的，一弄一点矿泉水给他喝喝也好嘛，啊，他还骂他一顿，啊，这个比喻什么？你们记得吧？啊？这一句什么？啊，我把咱们就是骂这个二祖的，好像我看你起来那么快，我好高兴啊！哎，谁啊？抗解精神啊！这阿耨多罗波阿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就着大彻大悟这一道，抗解精神。要多生旷远，要多生很远，且生且生且生多少生修故啊，真正成老。下面呢，其小智抗解精神还有两句了，怎么两句不管了，掉了就掉了。其子小忠小圣，你们俩不晓得写了多少次了啊，其实小忠，忠诚孝子的忠，小圣，称身慢身，说可王子希意。你看，我们古老板大学一年级就跟着我们帮人提皮包，现在他儿子都快要上大学了，跟到我写了不晓得几十次了。好，没了，我不讲他就没办法了啊，他就入定去了，有什么办法？称了啊，其小中小称称了嘛，说可所以的说，说可王子希意，你们念成了。将来想做法师，起码帮我这一套玩一学学会，不带经本，不带书本，上来呱啦哒就出来了，嘿，才好玩嘛，啊，你看咱们就是厉害吧，这位外国佬，这位在香港人讲这个啊。这个翻仔翻鬼才厉害呢，人家站在那山在动的这个样子，求到他无上大道啊，旷解真诚，要多生多世修苦来，其小中小圣，凭你这个样子，两个长在活起来站在我后面很公正那个样子，这一点他是就想来骗我啊。他说你这个样子就像来骗我，红包也不拿一个，馒头也不带半个来啊，哈达也不谢啊，银子也不拿啊，他 他是轻生，就是别别慢生，你以为你了不起，是个王子西，你来瞅什么屁的道啊，这么一个态度。啊，对对对，哎，好，啊，还无上大道，况且男生能生，男人能忍，啊，其小中小成，轻生是可往，啊，小中小成，啊，好了，管你什么的，啊，轻生满生，你们再去翻去对啊，是可往的，你看看。这个禅宗祖师教人啊，为了成就后一代的人，等于父母要求要希望那个孩子将来做了不起的人，那真是啊心狠手辣。这样一骂，你想这个二祖很惨吧，在了那么久，不管三天三夜三个时辰都了不起，肚子又饿，又下雪，雪又盖到他膝盖头那里了，动都没有动，那么公正。而然后是你来干，我来求道师父啊，吃你慈悲，然后还没有一个好脸色给他听，统统乱七八糟的狗血碰头一大顿的给他骂。当然骂了，他身上也没有红包，也没有钱。啊，过年那个红包也用掉了，不晓得怎么办。以前当和尚有债倒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和尚衣旁边，现在你们穿的和尚衣不是和尚衣啊，袈裟只有那个人，这个是明朝的老百姓的普通的衣服，我们穿着中国人真正的衣服，这个就是中国的服装，日本的那个服装就是中国的。那么当了和尚以后的副教是什么呢？就是东北人的后脑勺是副教，他妈来的就是钞票，东北人开口就他妈来的啊，要他上车子要副教要钞票，后脑勺是副教，东北人的后脑啊都平的，这个就是副教，麻了的就是钞票，上就上了，你要怎么样？就当年啊，他什么都没有了，副教也没有，钞票也没有。那个和尚受了债，旁边有个债刀，等于我们以前当军人，旁边有把短剑，这叫军神，军人的魂，军人的灵魂，就是说。只有做一个军人为国家绝不投降，打仗死了，打了败仗没有话讲，自杀前锋啊，在前锋指挥，就指挥倒下来，打了败仗就自杀。和尚旁边有债刀，挂个债刀，要收债收不住自杀，但是后来和尚你又把刀更好，看得见就守寨，看不见就抢人，因此呢不准用剑刀了，这里挂两条带子，就是说守不住寨你拿下来上吊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嗯，所以当时二柱神光带着剑刀，师父这样一骂，抽出剑刀把膀子走遍，啪打一看，大概我看没有完全砍断了，生了一点，那个债刀也不太厉害，而且冬天嘛冻得那么厉害，那个皮冻硬了嘛，啊，就把这个手啊拿来供养。等于有些人不是烧债把，有些人烧指头，这叫以身供养，并不是乱来的。师父你既然这样讲，我表示我的请身，我以身供养，人生再宝贵就是身体，我的生命大母也不吃腊肉，而且冬天这个人肉腊了也不好吃嘛，还不要这个手 可是他把这一下大门就是大概给他弄得没办法啊。当时大概他带的有卫生包啊，赶快就给他包装一番吧。这是我家乡的，不要乱讲。你想那个环境比你整天在这里打坐，你想想个秀才，又冷又饿又痛又苦，是什么味道？在这样的一个程度，机会教育来了。教育啊，讲机会教育，咱们就说是啊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他师傅啊，你看人家不像你们，东一堆西一堆，他这么儿子，师傅啊，此生不安呐、啊，我求一个安生法门，此生不安，就是那种。你们再念叨念叨。他没有出家以前学问那么好，讲易经道家什么都会，出家以后修行又那么好，他是此生不安，求一个安生法门。咱们就说啊、哦，这样你哪行来，我跟你安，这把他搞愣住了啊。这个时候演电影就很难演了。你哪行来，我跟你安，这下我回光返照了。哎呀，就愣在那里半天。师傅啊，灭心了不可得，你叫我哪行，我找我的心不晓得在哪，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心找不到，没有啊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咱们说好，心给你安好了，就是这样开悟的。为你安好心了，安了吧，没有了就对了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此心了不可得，才说不安的时候早已安了啊。就这样，后来当然沈光是第一个他都大，他达摩祖师在中国十几年，跟他的大概也只有二三十个而已，总有的了。真正得法的四五个人，一个是比丘尼，大徒弟是二祖沈光，啊，老三老四是一个比丘尼。所以达摩要走的时候，达摩祖师要走的时候，说你们修到我的皮，你们修了我的毛，真正得真实的是这样，这样下来，没有参话头，好了。中间还很多很多很有趣的哦，你要念咒这些啊，太有趣了哈！站在禅堂里可以自己念咒，嘿嘿，也可以笑发疯呀，啊，又可以哭啊。等到了南宋以后，刚才讲到大会稿在提倡参话头，参话头，你说的是不是一心不乱？不是的，这个参是什么意思呢？念咒。思考，哎，念咒思考审查反省观照等等的意念综合拢来叫做参。那么什么叫话头？话头是昨天跟你讲过，有些话头有逆语，所以无梦无相诸人共活在有道理可循的啊。父母未生以前本来面目是什么，这些有的有些话头是无逆语，毫无道理的。那么 南宋以后大会搞看开，时代变了，这些人才直至人生渐生情福不行了，所以叫修禅的人，禅一个话就集中思想念咒追神，找一个问题。所以禅话就不像念佛，不像修定，修定念佛之求到一生不乱，禅话就为了一个话就在那里，就是追念佛是谁，是谁？换句话说，念佛是谁？我就是现在想要找那念佛是谁的那个又是谁，就是一路，所以叫做泥尘，是怀你的，是追神的，是否定的，一切都否定，在否定里面找一个绝对的肯定的东西是什么，这叫禅话头。如果把话头拿来抱到一个话头，念佛是谁，念佛是谁，这样就是禅宗，那不是去念佛好，阿弥陀佛一生不乱成功了。如果将净土中念佛呢，以性为主，一性就到家，好好念佛下去，不要怀疑。如果将禅宗禅话都以你为主，处处在怀你，连佛的话都要打个问号，他讲对了没有？哎，对不对？我要去求证啊！什么净寂光通达，计较喊虚空啊，出来观世界如幻，又如梦中事，对吗？好像很对，但是。我要求证他做到了，所以那个叫真性，这对了，错这就是还是迷信假性。所以参话头后世的事，到了明朝以后禅宗更衰落了啊，就是死死的抱到一个话头在参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那么参话头的方法你再好参考什么呢？那么你们这里叫教务长帮你支援了我上大会搞的第十卷，最后大会搞的那些先生啊提出来参话头的办法，他是参话头的方法讲得最清楚了，不重思量，参话的不重用思想，不重普度，不要去猜，不懂讲生等物，不可以拿一个生，哎呀，我画图猜了三年，大概下个月可以悟到了，那个生来等到开悟也不行，不懂这样，不懂那样，什么都不懂，最后连个不懂自生也不懂，这样猜，如此猜下去，猜到一点味道都没有，怎么都猜不通。他说某滋味是你感觉到回声到一点一点味道都没有的时候，不可放舍，正是好时候。我啊，哈，那个时候做手术，这个看这个大会搞那个肾，哎呀，白话文也一起合成，那个文章的气势漂亮极了，大佛的真好，讲参话头。啊，就好几处都提到参话头的方法是这样参，参参参到后来，所以大会搞禅师将参话头参得那么高明，他本身经验太多了。大会搞是原悟城的侍者，不是侍者哦，是书记。你要是来中国现在用书记。书记这个名词是佛教里头出来的，政府叫秘书啊，哎，佛教里头那个叫书记啊，女洛也是佛教里头来的。大会搞事他的师父圆悟城的书记啊，念成书问好，在旁边就秘书长叫书记，哎， 朱元璋政府的很多官都是用佛教里头丛林的植物拿来做官的名称。现在我们这个政府很多官民也都是佛教，譬如中华民国的总统，总统是佛教的，明朝的和尚官，一省里头挂和尚宗教局长，那个名字叫总统。所以我们讲老头要剃得光光的，是总统。啊，这个历史你们不懂，一懂了我们懂得看的，对这个时代哈哈大笑，真奇怪，这么个时代啊。大会稿是袁武成的书记，他自己本身太聪明了，袁武成说别他插话头，袁武成教别人不用插话头，就别他插，结果大会稿插话头，然后做了书记以后，看师傅的人太多，名气太大了，有时候来不及啊，这个袁武成就叫大会康兼做只开始陪客人吃饭，他一边陪客人吃饭一边轻轻吃菜，拿起筷子啊，像夹菜，筷子就停在中间了，饭碗端到家干什么，他心里插话头忘记了，想去夹菜，刚好师傅过来要会稿啊，哎呀，你怎么样这个样子，即使他知道师傅会稿啊，你怎么这样，哦，师傅一讲他讲，他师傅啊，这个时候啊用功到这个插画的时候，他好比啊狗舔那个热油锅，那个狗啊看到一个油锅出来了，热烫的，又要舔嘛，舌头拉那么长不敢下去，不舔嘛口水整地舍不得，他说我用功插画就参到时候像狗舔那个热油锅一样，你要我不干了，我放掉嘛舍不得，要拆下去嘛悟不了，好难受啊，就这个样子。袁武成一听，嗯，你好，比方的好，用功的好，拆下去，是这样。但是你听，我看你们要多说说，你们这一班同学碰到老和尚，大会稿又是他老和尚前面的书记，又是支开，就又是首座。啊，真是当权派的还得了。有一天站在旁边丛林底下的那个茅坑叫东施，都收在东边，左边右边，左边的以前的老茅坑一排的啊，你们没有看过丛林下茅坑，成都当年宝光寺就有了，我们去参观茅坑里头 一个木板一排，大家坐在那里，彼此的白白的花花的屁股都很清楚的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也没有超值，也没有什么啊。他我们这个师兄们看到过竹片，毛竹片一片刷得光光的啊，然后一片晒得干干的丢在那里，放在那里，乌拉大便以后拿一片后面哗大一刮，刮完了以后一个水桶桶丢进去了，关茅坑的叫东施头，种菜的叫源头，这个东施头的人每一天来把这个买个竹片子拿来洗干净再晒，晒好了来再放着来用。所以我请都四川一个师傅叫光后老和尚，这个活的罗汉，有机会我讲他的故事给你听啊。他就在宝光寺做了三年的镇头师。我说师傅啊，你这个真了不起。他说 应该的。后来我问他，你那个猪撇子又出息了以后，哎，他说我啊，洗了干净以后还在脸上刮一下，就怕把人家的屁股刮破了。你看这个心思，这个作风。所以大伙还搞啊，在这个元武城前世，有一天陪客人吃饭，师傅讲了会搞啊，他看到大会搞啊，指甲那么强，了解元武城这些大老师的教育，你看厉害了，会搞。我看东石头你都没有担任过职务吧，指甲留那么长，又做书记，在老方丈房的旁边挨到跟宝贝一样好玩，又在科技劳务都没有做，厕所你从来不会去看的，不会洗的，就是这么一句话，大会哥把指甲剪了，贾师傅讨工作，镜头是去洗厕所的，做了好三年一年多啊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不像你们啊，现在叫你做一点这个劳苦一点的事，那个时候你绝对无我，劳动的时候无我，吃包子的时候绝对有我，你们的佛法是这样，劳动的时候说空，吃东西的时候说有，不得了呀，你看大会搞成这个样子。所以后来大彻大悟了以后，文章也好，品德也好，样样好，他的老师教育好，参化的他这个以后再留下来，到了清朝，现在禅宗留下来就是个话头了，念佛是谁吧，神女传，看看过去比丘尼成就的人好多，当然都是古代，过去的高僧是真高，现在的高僧是身高，过去的僧尼真僧，现在的僧尼泥僧啊，所以自己要发心，为了佛法，为了佛教，大家发心好好修持，与后代把佛教重新振兴起来，与后代做一个榜样，改变一个时代，改变一个佛教的历史，那是你们了不起了。神女传你看了，知道唐宋以前的历史，受这些了不起的比丘尼影响的好多事。你们晓不晓得历史上有个隋炀帝，晓不晓得啊？好，好像还是闽南佛学院毕业的老同学，去当皇头帅，他是个坏皇帝，对不对？他的爸爸是个好皇帝哦，叫隋文帝啊。他的爸爸名字叫杨坚，坚固的坚。生下来孩子的时候是给比丘尼，因为尼姑带大的，养大的。他生了这个孩子以后，这位比丘尼就在他家里附近，当然很熟了，养家的家庭很了不起了。那就生了以后，就成哎这个你，比丘尼这个尼姑师傅，尼姑两个字跟和尚一样，在过去是比丘尼 君王把它拿出来一个泥子，姑就是姑妈的意思，等于天主教里头叫出家的淑女啊，所以外国人还是叫姑妈的，妈妈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现代人家好像你姑好像变成不好听，是非常尊重的名称，就是比丘尼姑妈啊，就是把它看长一辈，所以中文叫做尼姑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养这一生下来，哎，你们吃点心啊，我就常吃点心的空的时间讲话啊。哦，要出去吃的吗？送将来了，阿弥陀佛，这些人服务的都是菩萨。这位比丘尼就过来了，一看，哎呀，这个孩子你们家里福气不够，但不行，送到我那里，我来带。他们父母都很相信这位尼姑，我们那边土话叫师姑，叫师父姑啊，就送到这个师姑安城。这位神女啊，后来成为他真要神通的啊，不准他妈妈等于说交给幼稚园里，一个过几天来看一次，你少来看，你讲他的生他妈妈夫妻压不住。不过家里父母对这位比丘尼都很恭敬很相信的，不准你来看，多看过几天来看，我会带。然后这个他也没有告诉他父母家，都是他招呼啊。有一天这位比丘尼出去有事，回家化缘去了，他生他的养家的生他的生母来了，一下给孩子洗脚，洗个脚帮忙这个师傅，这一小洗了脚也不小心把孩子滑到地下跌了一下，跌了一下，谢谢，跌了一下，这个师傅刚好回来，比丘尼就讲他妈妈，你怎么搞的，你把我的孩子跌了，吃了十年当皇帝啊。他就告诉妈妈，这个孩子将来当皇帝。所以中国的佛教唐以前是隋啊，隋炀帝嘛，就是养节创业叫隋朝啊，隋炀帝。所以隋炀帝的幸福，而他在佛教庙子里长大，要过去多少这些历史你们要看看，佛教盖甚至庙子培养出的人很多啊。在王修史上有名的不大漂亮的也蛮多，比如另外讲一个，就是给你们做点心吃的啊，你们吃点心，我来加糖加盐加酱油，这个意思，你们吃不要客气，因为吃点心是嘴巴，听话是耳朵啊，要六根分开并用。唐代有个念经读书人韩琼，哦，在中国历史上好多了不起人都在庙上都说出来，像我小的时候呢，那秦圣师了法师就是我那个小地方，像我小的时候我们南家有个家庙，现在有没有，家庙我也在庙上读书， 我那家家里很怪，一代总要出一个人出家的，所以那一代那个和尚说我叫公公，只有一个啊，妙之字任妙孤生，就是一个和尚。另外有个和尚很有名气，经常出去了，太虚法师的大弟子知风法师，就是我们那个小庙上出来，你两个还不知道。那么这个庙上啊，小庙啊，一个和尚啊，就我叫他公公的，也是生男出家。我的父母啊，过年呢、啊，有一年过年，阴历过年，都不叫我回来，在庙上读书，所以真是出去。最麻烦那个庙上后面堆的都是棺材，几十空棺材。可是我胆子小得不得了，到了夜里啊，又哪里有这样啊，清油灯一个，后面是棺材，碰到我那个公公和尚，又是个白子，眼睛都看不见，晚上啊去做功课啊、念完了那个脚啊就在后面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我就拉到他衣服，又怕鬼，公公啊，他阿弥陀佛，我说快一点，公公你念快一点，所以他念他的，我念我的。哎，这个故事我还那些孩子们都不知道，现在想想那个味道蛮好，啊，怕鬼嘛，所以他在前面念阿弥陀佛，我拉着他那个和尚袍子。反着来看，不要鬼跟来说他阿弥陀佛，我说你快一点公公啊，阿弥陀佛快一点，就是这样。就是讲当年中国古代很多读书人在庙子上读书，有个年轻人叫王勃，在和尚庙上读书的。我们中国过去这些寺庙对于社会做了什么贡献，大家都没有留意，一百年就历史的。中国这个民族历史上没有社会福利制度的，都靠一般人自己做慈善事业，没有一个法令规定的社会制度啊，福利的制度。所以所有这些和尚尼姑的庙子啊，是在就是代表了政府做了社会福利，这是一个真实的事。这本书这一篇论文没有人看出来，没有写出来，真可惜，我也没有时间。哎，你们这些大教授们动动手啊，替佛教盖伸伸冤啊，做了好多好事，人不知道。当然，佛教盖也有不少坏事啦，不要客气了。好。这位在庙上读书读了好几年，很穷，大概给小和尚啊、大和尚搞不好，大家一看他没有出息，啊，这个庙上多一点人啊，敲板啊、打钟吃饭，大概年轻和尚那些闹了别扭了。就先吃饭，吃完了啪啪啪打钟，他也跑到斋堂去吃饭，大家已经吃完了，他这一下又整住了，不行，不能再在庙子上，一定给出家和尚们看不起了，就出来了。后来考取状元，做了宰相。这个人离开这个庙子的，在墙壁上很感叹，写了两古人喜欢提笔，啊，就是等于现在的人啊，年轻人到那里树上乱刻字，啊，我老大爷到此一游，那个味道，你看到？啊，古人喜欢提笔提这个，他上堂已了是过西东啊。上堂吃饭，大家吃完了，每个和尚都回疗房去了。跪，惭愧在礼，饭后中，很惭愧， 这些大师们吃完了饭再打钟，他上来个当啊，但是没有饭吃，就写了两字在墙壁上。住了20年后，做了宰相，回到这个庙子上来，庙子也知道他当了宰相。他回到庙子上一看，他原来写的墙壁上这两句诗啊，还把这个和尚们把他用最好的沙子把它撞起来，那现在讲最好的水晶玻璃把它镶起来，这两句诗摆在那。上堂医疗过系统，惭愧设立范后宗，不是范二宗啊，惭愧设立范后宗。他看到这个和尚们把这两句诗给他这样一来，这一下子和尚他拿起笔就接下去了。20年来尘破灭，而今方得比沙龙。讲起来我们看看和尚庙里头啊，宗教教堂里头多行势力的呀，自下前看，自下传里看，并不是这一回事啊。你说一个不讲正的人，老是庙子救济院也要赶人出去的，这时候是很有名的历史。上堂一亮过西东，惭愧设立范后宗，20年来尘扑灭，而今方得比沙龙。啊，方得啊，啊，师德还是方得，反正这个没关系啊。好，但是你说王勃这个人，他会恨这个庙子，绝对不。可见所长人给他了，有感情深得很。你赶他出去也应该。如果犯上的庙子再给他吃下去啊，他大概公庙还考不起宰相，当不了，太现成了嘛。庙子这个环境多好啊，你们说年纪轻，幸而出家，饭来张口，茶来亲手。哎呀，我知道啊，庙子我也住过啊，这个师兄们。哎呀，我不是这个师兄，你看我都欠他的钱，来生下算还他债，是很可怕的、啊。换句话，你们年纪轻轻，何德何能啊，受十方的供养？要注意啊，自己要拯救自己。所以刚才一个年轻人，老和尚正讲完了，还慢腾腾这样上座，好了。假设我的学生的话，一走上啪啪两下就把他甩下去了，要不要来试试看？还要老功夫给你看看。所以但是把他给磨了他，那我还正好等他给老婆人磕个头忏悔了，我正很亲爱的话，年轻人，既然发生出家，应该不要自欺了，当成真正。可惜他连我的这个字都拿不到，我那时候拿到保持10来年还可以卖10000块钱，所以南某人亲自写给我的10000块钱一定卖得起。好，讲王勃，你说他在庙上有恨的吗？没有。他还有一首诗啊，20年前此月有啊，他回到这个庙子看，心里很难过，他并不是为了吃不到饭难过，这个和尚们跟庙子那么多年感情，20年前此月有啊，此月对有 木兰花发越越生生疏，木兰花不是这个了，木头的木啊，木兰花发发越生疏啊，这庙子刚刚盖好，哎，真重到真兴趣。二十年后，自己这个月子庙子倒去转一下，重到真兴处，树老五花生白头啊！你看他的心情，他的感情多难受啊！啊，他对这个庙子，你看我们。这位通用法师，我们俩师兄弟五十年前的事见面，你看同样的称日兄弟二十年前此月又木兰啊花发之月生疏啊，而正从到真生处，树老树长大了，啊，树长不能开花了，衰老了。老和尚呢，少年时候那些老和尚朋友呢，生白头啊，变成老和尚了。你看他多大的感慨呀！树老五花。生的修拾起大地山河一旦庄，四大在空下，两句告诉你记得。哎，他听了这个，这位小同学听了，这个好句子，就是这两句就够了，下面的不能啊。我看你们那么爱好这个文首也是好事情。对呀，每次你们一打坐两腿一盘，就是这个行政收拾起大地山河一带庄，四大盖空相，居一切事，不起妄想。就是说，现在不要看黑板，等你下座，现在是用功体会，我讲你听，这是观音法门，耳根而入，也就是声闻众，用声音说了。佛这么说啊，居一切时，在平常的时候不起妄想， 不要乱想。第二句话，一句往生也不熄灭，妄想来了，不要另外用个心把它压下去。又说，这都圆作真相，好好去念咒，知幻即理，妄想本来是幻，假的嘛。你空妄想干什么？妄想来空你啊。那一个妄想永远在心中能够停留吗？昨天的妄想，今天有吗？明天的妄想没有来啊。前一个秒钟的妄想过去了，下一秒钟妄想，你不要去引发它们。所以知幻，知道妄想是幻化的机理，一知道妄想已经跑了嘛，你还要起个心来压妄想，那不是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加上去了，告诉你不增不减嘛。心经不是告诉你不增不加也不减吗？说知幻即理，不假方便，不需要用个方法，用个什么念咒啊、观想啦、啊、止观啦，用什么方法去压它？知幻即理，不假。假就是借的意思，不借一个，不借用一个方法。离幻即着，离开了幻，知道妄想，这个知道了，妄想已经跑了。离开了，现在不要抄，心中体会，现在一抄有什么用？又不是纸来，那个笔跟纸那个参禅呐。是你参禅，下座再来抄板子的。我在讲的知幻即理，你知道这个是妄想，妄想已经跑了嘛，那个知道的没有动啊。不假方便，不需要另外借用一个方法。离幻即着，妄想已经跑了，你知道妄想这个灵灵就就这个非常灵光的灵明的，它本来这就是就觉胜嘛，就是众生自己的觉胜。离幻即着，本无次第，没有说一步一步功夫来的。次所谓如来大圆咒也，大圆满，这个就是禅，一门深入，一刀就进来，没有第二个方法。知幻即理，圆觉真相的啊，不假方便，不要借用任何方法。离幻即着，离开幻了，本身就胜就在这里，本无次第。哪里有个菩提到次第啊？菩提在觉也。我的话放狗屁一样讲过了，屁用都没有。懂了就拉倒。此所谓自性本空。你看，我也不讲了，你也蛮清净。记住啊，居一切事不去妄想，欲居往生也不熄灭。圆觉真相，佛说的话。居一切事不去妄想，一句妄生也不熄灭。 自犯激励不假方便离犯激走本无此地。你把这些句背来做个咒子一样的念，你就会到了。不要念，念就是妄想。你们都说看过我的书，很多人说啊，老师啊，我看你的书啊，怎么好啊，怎么好啊？我说哎，哪里哪里，不敢不敢，我乱吃一堆。他也骗我，我也骗他，世界上的人都这样骗一堆，根本就看了也没有看，没有懂。看，譬如我写的《楞严大义》，上面都讲了。由于我写的有一首偈子，也就是诗，在《楞严大义》这个书上面讲妄想问题的，你们哪个的答得出来，请你吃素包子100个。答不出来的，你们再说。我自己吹自己背给你听。秋风落叶乱未堆呀，秋天到了，树叶子掉下来，给风吹的，一大堆地下都是。少正还来千百回，秋风时候，秋天少落叶，以前在深山里头小姑娘去干这个事。把院子的树叶掉下来扫干净，扫净了，刚刚扫了一阵风来，树叶子又掉了一大堆。扫净还来千百回，一笑，哈哈，罢休算了吧，闲去做哪个扫把，不要丢掉自己坐在那里，任他坐地自称。会让这些落叶让它落吧，落下来在地下自己变成灰尘了，没有了，它走了就变泥巴变灰尘了，哈哈，所有的妄想在心中，你现在两腿一盘，管它呢，秋风落叶乱未堆，不要去压制妄想，想个办法清理它，少正还来千百回呀、啊！一笑罢休，邪去做，任他逐地自成灰。谁说的？有个姓南的那个老家伙说的。我初到台湾讲佛法说才开始，后来台湾还有些朋友说他不姓南的了，姓南是他的假姓，因为他说佛嘛，所以跟到南无阿弥陀佛嘛，所以他故意弄个姓南的，嘿，还到处问人他真的姓南吗啊。哎，后来我也听了蛮好玩哈，哦，原来跟南无阿弥陀佛那个同声，哈。你看，正在这个时候，我在上面乱说，你也听见了，外面车子叫也听见了。一切杂乱所用都听见了，从你的心中明白的心有没有方案，一点方案都没有，然后心里头也在妄想，妄想也跑掉了，从你有没有方案也没有方案，就是这样一做，这一刹那一大字一弹字之间 就了解了，此乃观世音观自在之方便法门也。以道家的人来讲，有两句话将修行做功夫，开口神气散，意动火攻寒，这是道家的话，也蛮对。一开口啊，神气都散掉，意动，心念一动，火攻寒，就犯养下面的火啊，就不行了，这个饭就做不熟了，这个火候就不到家了。想当年我的老师袁先生，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啊，在重庆山边的散步，他就拉到我说，怀正啊，你惨了。我说为什么？我没有事了，我妈这一趟来找到了你，我交代了，没有事了。你呀，将来找你同样的一半的人都难喽。当时古人说，当时只是平常事啊，过后思量倍有情。我到现在啊，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学生，我也不是老师，快找不到那个学生。诸位都是我的朋友，不要把我当老师啊。要做我的事情条件难了，事法出事法，中国的外国的文的武的都要有一点。光学问也没有用，还要真正有修持的功夫。光功夫也没有用，还要真正的智慧。我也知道找不到，你们的事，谁的事？诸佛菩萨你们自己的事，我这不管。佛法也不是我的事，文化也不是我的事，我已经正身正离了。你们要讲禅宗，刚才讲到听声音观音法门，你们要禅宗，禅宗不是话头是最没落的事了哦。过去是禅，不是一定跟禅话头，人生事法如时日地都是问题。禅咒就在生活日常起居做人做事里头，就是禅。昨天提到大会稿提倡禅话头， 他晓得后代的人没有办法，智慧没有那么高了，用了这个方法。在大会搞一些插话头的方法，元朝以后才开始真正的流行了。宋以前大会搞以前，譬如他的老师刚才讲胶州城，就是成都胶州市，也叫元武城，三师兄弟好像都是四川人，这一代威风很大，声光很大。可是元武城就卖参彩，怎么悟道的呢？他的师父是乌珠眼，前天不是讲过乌珠眼说法，说一个小偷的故事比方吗？就是他。元武城年轻是追随他的，跟在他旁边做事在好几年了。乌珠眼的声望很高，有一天有一个做官的，过去做官都是功名考起来，学问很好，文学很高，来问乌珠眼，当然这个人在家里都是用功参禅的了，师父啊，佛法有没有一个直至人生禅宗，有没有个很两当很迅速很快的方法告诉我一下师父啊。哎，乌珠眼一听啊，笑了，他你有没有读过唐人的小野诗啊？小大小小眼，野丽的野，等于那个小姐们太漂亮太野丽，那个野小野诗，现在讲啊就是黄色的诗，风流黄色的风流诗。他你有没有读过小野诗呢？那是故意逗他的。这些人的书都读得很多，师父那当然读过了。他古人有两句诗你读过没有？什么诗啊？贫富小玉是虐物事啊，只要豺狼认得生。这两句诗怎么讲呢？这个小姐给这个表哥来讲恋爱，是古代啊，不是现代啊。现在讲恋爱很简单，两个人手一拉一抱，五花大绑起来，两个人抱在一起啊，手搭手，肩背搭肩背。我叫他说，当年绑上犯人绑上沙场那个样子，五花大绑，还现在那么简单，当年可不同意。要见一面还偷偷的看，不是那么简单。所以这位小姐啊，要通知这个表哥见个面，这个人难了，也不能通信，又不能打电话啊，就叫丫头，丫头的名字叫小玉。小玉啊，这一声啊不是真的叫丫头叫小玉，是给隔壁那个表哥听到我已经在这里了，就是这么一个黄色的小故事。可是文学的很美了，这两句是贫富小玉原物事啊，只要豺狼认得生啊，只希望那个阿郎，就是那个表哥认得我的声音已经在这里了。